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很高兴在这里呢，跟您有半个小时的美妙的时光，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中的美好的内容。在圣经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爸爸妈妈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我们都渴望我们的孩子他一生都幸福都快乐。但是您知道吗？孩子的生命中的许多快乐，的确是有赖他拥有智慧和洞察力。有的时候，单靠爸爸妈妈的教导，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又聪明又有智慧吗？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甚至说能力也是不够的，要应付孩子们的成长，尤其是心理的那一块，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觉得很乏力。那么就领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认识他，也学习他的话语，并且要到他那里去领受美好的福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有灵修这个栏目，欢迎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而且让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田。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有问答这个环节，今天要跟您谈到的是孩子们也有面子，爸爸妈妈们，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呢？孩子太小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忽略他的尊严呢？等一会儿呢，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会跟您探讨这个问题。好，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灵修吧。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50章20节。创世纪的50章20节这样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圣经默示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呢，就是它的诚实。圣经也没有掩饰其中人们或者是英雄们他们的错谬和冲突。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位很有信心的英雄，约瑟。约瑟生长在一个嫉妒和不和睦的家庭气氛之中。第一次提到约瑟出生后的景况是，讲的是他向父亲报告哥哥们的恶行。约瑟说他的梦，这使孩子们的纷争更好像是火上加油了。他说他比兄弟们都更了不起，他们都会向他下拜。于是那些兄弟们就怀恨在心，想出一个杀害约瑟的计谋。他们先将约瑟丢在一个空水池，之后再将他卖为奴隶。约瑟的命运可以说是越来越糟。波迪法买了他， 这位年轻的希伯来奴隶因为工作殷勤而在众奴隶中出类拔萃，迅速地赢得了波提乏的信任与尊重。当波提乏的妻子向他做不轨的挑逗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定义行义，终于使他下到埃及的牢房。虽然他被隔离、孤独、关在外国的监牢里面，可是约瑟并没有失去信心。约瑟在监牢里帮助法老的酒政为他解梦，而酒政出狱之后却忘记了约瑟，直到法老得了奇怪的梦，那个时候啊，酒政才想起又要去找约瑟了。约瑟告诉法老说，他是人，没有解梦的能力，可是呢，上帝可以将这个梦的意思启示出来。在创世纪41:16，约瑟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当法老告诉约瑟梦的详细的情况的时候，约瑟就将上帝启示他的意义讲解出来了。法老意识到约瑟解释的重大的意义，就迅速地指派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地位仅次于王。看约瑟的故事，有许多教训是我们在今天的人可以去学习的。约瑟生长在逆境，他却成为有道德、有智慧的人。他的试炼并没有让他怀恨，反而使他成为更好的人。他生命的试炼教导他信靠上帝。约瑟又与失和的弟兄们恢复了和睦的关系。孩子们，你知道吗？正好像约瑟一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呐，就可以改变世界。上帝加上一个人，就等于多数了。上帝能用最无望的环境来荣耀他的圣名，并使人类得福气。孩子们，朋友们，今天就让上帝在你的世界中行出这样的事情来吧。
自认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这个时候又要跟您分享一封青少年朋友的来信了。这封来信呢，是一位署名叫美梅的朋友写来的。他说，亲爱的佳丽阿姨，最近我特别的苦恼，我觉得我都长大了，可是我爸我妈还总是当着别人的面就指责我的过失，这伤了我的自尊心，让我觉得很难堪。可是我爸我妈好像对这种事情，对这种伤害毫无察觉，我该怎么办呢？亲爱的美梅，还有听众朋友们，在这儿欢迎您跟我分享这一段美妙的时光。那今天呢，读了美梅的信，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是爸爸妈妈的话，你会不会省察自己有没有在外人的面前常常指责自己的孩子，而忽略了孩子的自尊心？如果你是孩子的话，你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不是？所以爸爸妈妈们也好，孩子们也好，对于面子这个问题，对于自尊心这个问题呢，常常呢都有不同的看法。那在回复美梅的来信之前呢，我跟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只屡遭失败的足球队，在一次比赛的归途上，教练呢就迫不及待地对每一位队员严加训斥，声言呢要把队员通通炒鱿鱼。那每个队员呢，这个时候心情都十分的沮丧，也觉得非常没面子，输了球已经够难堪的了，还要在这种场面上被教练毫不留情的大声斥责。这个时候呢，只见大家垂头丧气的，可是呢，队里面有一个很老的队员了。其实说他老呢，并不是说他年纪老，而是说他在队里待了很久，踢球踢了很久。他踢的位置是守门员。那这个时候啊，这位被通称三朝元老的队员呢，站了出来。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他说，碰到我们目前的这种情形，炒队员的鱿鱼还是其次，过去通常我们只是换个教练。那这个守门员的这一记绝妙的回敬呢，让人想起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教练。一个完美的孩子背后呢，必定站着一对成功的父母。相反，孩子的过失呢，爸爸妈妈也都有一份责任，反映着家长自身的某些缺陷。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外人的面，拿孩子的过失广而告之，对于父母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利益可言。妹妹，你说对不对呢？所以，爸爸妈妈犯的这种错误呢，可以说是无心之失，不是他们刻意的要在别人面前啊，让你没有面子。其实呢，时下呢，我们周围时常流传着这样的一句玩笑的话，就是别人的饭菜香，孩子是自己的好。那撇开前一句我们不谈，就说后面一句吧。的确，现在父母常常把自己的孩子呢视为掌上明珠，以孩子为自豪。所以可以说啊，爸爸妈妈他们的一些无心之失呢，并不是他们的由衷之举，更不是想故意的去伤害自己的孩子，可能往往是在情急之下的一种计习之作。那当然，现在爸爸妈妈这样不注意场合随意指责孩子的过失，这种看似简单但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粗暴的一种教育方法呢，的确是应该摒弃的。
佳丽阿姨认为呢，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的确是需要父母和孩子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行。那说到美眉的处境，其实也就是大多数的青少年在这一方面都遇到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呢，我觉得做孩子的我们呢，应该认真的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像爸爸妈妈所指责的那样，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和过失。如果的确如此呢，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赶快下定决心，克服自身的毛病。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以致杜绝刚刚所说的这种事情的发生。还有呢，就是要适时求是的面对现实，不要过于介意爸爸妈妈批评的方式和场合。也许啊，有的时候只是触及痛处才能够狠下决心。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找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谈谈，千方百计的让他们知道你的感觉。所以美眉，你在信里面问我说，他们好像对这种伤害毫无察觉，我该怎么办呢？那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办法，要千方百计的让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受伤害了。其实你告诉他们你的感觉，他们也是疼你爱你的，他们知道他们的无心之失原来对女儿来说是那么沉重，他们也会在这方面多加注意的。那当然啊，我在这里呢不想用许多的时间来聊到有关做父母应该怎么样用智慧的方式来教导女儿，但是呢，在这儿我却很想对青少年朋友说，不论做什么事，我们千万别让别人的一句话就把你击倒。有一个牧场的主人，他现在已经是牧场的主人了，他回想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生活，谈到了一个他的经验。他说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因为父亲是一位马术师，所以呢从小就必须跟着爸爸东奔西跑，一个农场接着一个农场的去训练马匹，一个马机接着一个马机的去工作。那由于这种经常四处的奔波，这个男孩子的求学过程呢当然并不顺利。当他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呢，老师叫全班的同学写一个作文，这个作文的题目就是叫做《长大后的志愿》。听众朋友，你跟我都写过很多这个作文，是不是？这种题目的作文，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个男孩子呢，他就在一个晚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七张纸，描述他将来的志愿，那就是他想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牧马农场。除了作文之外呢，他还仔细地画了一张200亩农场的设计图，上面标有马机、跑道等等的位置。然后呢，在这一大片农场的中央，他还为自己要建造一栋占地4000平方尺的这个巨宅。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把他的杰作完成了。这样看起来，这不单单是一篇作文了，这可以说是一个他的梦想，是他的一个报告，一个杰作，包括了他的绘图，对不对？他交给老师之后呢，自己觉得心里面很高兴。可是两天之后呢，他拿回了这份报告，第一页上呢就打了一个又大又红的F 字，上面还写了一行字，下课后来见我。脑子里面充满幻想的男孩子下课之后就带着他的作品去找老师，他第一句话就是问老师说，老师，我做的不好吗？为什么我不及格呢？老师的回答是，你年纪轻轻，不要老做白日梦，你没钱，没有家庭背景，什么都没有，盖座农场可是个花钱的大工程啊，你要花钱买地，花钱买纯种马匹，花钱照顾他们。你这么年轻，千万别太好高骛远了。如果你肯重写一个比较不离谱的志愿，我会重新给你一个分数。这个男孩子回家 反复思量了好几次。然后他征询父亲的意见，爸爸只是告诉他说：“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你必须自己拿定主意。”再三考虑了好几天之后，这个男孩子他很坚定地把原稿在一个字都不改地交回给老师了。他告诉老师说，即使再拿一个不及格的 F， 我也不愿意放弃我的梦想。这个牧场现在已经建好了，这个男孩子当然就是这个牧场的主人，他的名字叫做蒙提罗伯斯。的确，他现在拥有200亩农场，还有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豪华住宅。这些都像他当初做的报告一样，被他建造出来了。而更珍贵的是，那份初中时候写的报告，他至今还留着。更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的一个夏天，那位批改他作文的老师带了30个学生来他的农场宿营一个星期。离开之前，这位昔日的老师对农场主人说：“蒙提啊，说来有些惭愧，你读初中的时候我曾泼过你冷水，这些年来我也对不少学生说过相同的话，幸亏你有这个毅力坚持自己的梦想，让我觉得不至于太内疚。”听众朋友们，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少年人美眉，让我们想一想，当时这个小男孩蒙提他所受的创伤，他的难堪是不是也很强烈？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别人的一句话就击倒，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从批评或者是打击中要有所得着，而不单单是自怜自叹。另外，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什么苦闷，也不妨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借着祷告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天父是最能体会的，他可以理解我们的软弱，他可以加添我们的力量，同时他也可以借着圣灵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不至于把眼前的一些伤害把它扩大再扩大。如果对于父母给你的一些重担，或者是朋友给你的一些冷嘲热讽，如果你听见圣灵对你的劝告，让你带着宽恕的心，让你带着理解的心去看他们的时候，这一切其实你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另外，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也求圣灵引导我们，引领我们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在这儿也愿天父保守每一位青少年朋友、青年朋友们都能够永远生活在上帝的爱和他的引导里面。
朋友们，今天为您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这儿呢有一本很好的书要送给您，书的名字叫做《耶稣与你》。耶稣与你是我要免费送给您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电子信箱呢是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